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问雅歌所言何物，常叫人摸不着头绪。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来帮助你我，一起透过文学解经的方法，按照正义诠释的态度，来认识雅歌中的真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雅歌》。
要继续来查考旧约雅歌书的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十三节。旧约雅歌书的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十三节。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分析过雅歌书的结构，它是前后对称的交叉型结构。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段落，它涵盖了雅歌的第七段，还有雅歌的第八段。而雅歌的第七段也与之前雅歌的第三段是对称的，而第八段是与第二段是对称的。也就是说，我们待会儿先要讲解的六章四到十三节是对应着第二章的八到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三节，或是可以分得更细，第六章的四到十节还有十一到十三节。六章四到十节是一段赞美还有欣赏女主角的一段诗歌，而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一段在爱情当中有所憧憬的一首诗歌。言归正传，第七段诗歌六章的四到十节如何对应着第三段的诗歌二章八到十七节呢？我们如果接续着上一回的讲解，上一回我们讲的雅歌书的第六段，也就是五章二节到六章三节，在那一段的结尾，男主角突然出现，与女主角会面，而男主角他是没有被爱情冲昏头的，没有因为爱情而荒废了他白天的工作。因此在上一回的六章二节提到，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六章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女主角和男主角这对情侣在分离了一段时间之后，享受到那种重逢爱情的欢愉，而男主角就接着在这个互诉相思之情的时刻，以一首细赏的诗歌六章四到十节来表达他心中对于女主角的爱慕还有赞赏。而这一大段第七段也与我刚才说的雅歌书的第三段二章八到十七节是延续的，是遥遥相对的。怎么说呢？因为这种遥遥相对不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好像场景内容都相似，遥遥相对也可以以一种延续的脉络来彼此相对。 我们看到六章三节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六章三节的结尾是男主角和女主角他们互吐爱慕之情，提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你看到第三段雅各书第二章最末十六节，也是提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第七段是以接续第三段的角度来延续的，而第三段的末了也和第六段的末了是一样的相呼应。好，稍稍讲完严肃的结构的说明之后，我们就来看六章的四到十三节。首先我们来看六章四节，六章四节说，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第四节我们看到男主角和女主角重逢，男主角赞美女主角，以当代的两座最美丽的城，一座城叫做德撒，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来形容女主角，这我们都可以接受。可是令读者很困惑的是第四节下半句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想男朋友很少在称呼女朋友说，哦，你威武的好像展开旌旗的军队。你说这什么话嘛？你到底是褒还是贬呢？究竟六章四节下半句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一节经文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军队这两个字，所以如果你有笔的话呢，可以在和合本的左边把它画上点点点，把军队旁边画上点点点，表示在原文当中没有军队那两个字。所以希伯来文圣经是说，威武如展开的旌旗，威武如展开的旌旗。什么叫做威武如展开的旌旗呢？旌旗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景象。换句话说，威武如展开的旌旗，威武如展开的景象，整节的大意是说，女主角好像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景象。什么叫做女主角好像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景象呢？它的意义是在表达男主角称赞女主角，她不仅有女性柔美的一面，她更有阳刚的一面，而这阳刚的一面使男主角凛然生畏而佩服。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刚才德仁的解释，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它的意义是男主角对于女主角有一种佩服，有一种凛然生畏的一种感受。女主角不只有柔性美，原来爱情不是单单看浪漫风情，爱情更是要看实际的处理事情。肯定女主角在生活的一些层面，她让男主角凛然生畏，令男主角使之佩服。很多时候我们男女交往，我们太重视浪漫风情，我们没有看实际，我们没有看对方 在工作上面，在待人接物上面，在处理事物上面，在实际的面相上面，是否是一个成熟的人？犹如在箴言那里所提到才德的妇人一般。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爱情不是单看浪漫风情，更是要看实际的处理事情。从雅各书的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节，都是男主角在赞美女主角的诗歌，而特别有一段我要提出来的。第八节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第九节，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许多学者都提到第八节的60王后80妃嫔，它的重点不是要读者去专注在数学的运算上面，而是要制造一个递增的印象，60、80数字越来越大，有一种递增的印象。相反的，在这里所提到的身份是递减的，从第八节的60王后到80妃嫔往下降，并有无数的童女，数字是递增的，身份是递减的，而透过这个数字的递增来表达女子是在千万人当中独一无二的。第九节下半句说，只有这一个，透过递减的这个身份来表达，即使是王后、妃嫔、童女等等的身份，在男主角的心中，女主角是超越这个身份的吸引力的。因此第九节说，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甚至于经文说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好像把我们之前所读到的2章2节，在雅各书第2章2节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在男主角的眼中，其他人都好像荆棘一样，千万人中唯独女主角。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可以理解，可以掌握到一个信息，那就是爱情是超越身份地位的绝对的，爱情是超越身份地位的绝对的。我们看到时下许多的社会新闻，很多男女朋友，他们是为了对方的金钱，为了对方的地位而进入到婚姻当中，不要多久，常常都是以悲剧来收场。因此我们需要奉劝年轻的朋友，爱情，当然长辈说门当户对很重要，因为门当户对有他的考量，对方的学历、对方的家世环境跟你类似，当然相处起来落差就不会这么大，但也不是绝对的。爱情是超越身份、超越地位的，我们嫁给对方不是嫁给对方的身份，也不是嫁给对方的地位，因为若是如此，有一天对方的身份没有了，有一天对方的地位没有了，有一天对方的金钱减少了， 甚至金钱失去了，这个婚姻也就当然破裂了。爱情是超越身份地位的绝对。接下来我们来看六章的11节到13节，这是一段憧憬之歌。因为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段在想象的，是一段在做白日梦的。6章12节，不知不觉，所以可能是在做白日梦的。6章11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13节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刚才6章的第4节到第10节，经过男主角的赞美，女主角好像心花怒放，她好像进入到白日梦的精神状态里面，进到园子里，好像在期待她的爱情有一天可以瓜熟蒂落。可是13节说啊，回来，回来，你回来，你回来，用了4次重复回来。13节是谁说话呢？一般学者认为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不一定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确定。不管是谁，总之是旁观者，总之是复数的一群观众，说回来，回来。13节首次以苏拉密女来称呼这女主角。到底苏拉密女是什么意思呢？有许多种解释，但其中一种解释认为苏拉密女这个字根希伯来文里面是与 Salom 是以平安这个字有关系的，而这也是得人的立场。也就是说，透过苏拉密女，透过平安这样的一个字的表达，来显示女主角她是看重与男主角，或者说看重将来的婚姻关系是一种平安的关系，而胜过在群众当中的自我炫耀。为什么呢？因为13节好像观众要苏拉密女回来，要女主角回来，让她的外在的美可以让众人来欣赏。可是13节的下文就是女主角的发言，女主角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我的外在美不是为了要来招蜂引蝶，不是为了要来自我炫耀给你们看的，不是的。所以13节下半句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是女主角的说话，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马哈念跳舞的有可能是当时一个地区女子，或者说一个舞者，她在群众面前搔首弄姿跳舞娱宾取悦观众。但是女主角说，她的生命不是要来搔首弄姿，不是要来跳舞娱宾，不是要来取悦观众，不是要来招蜂引蝶，而是要什么呢？女为悦己者容。女主角期盼她看重与男主角那种平安的关系，胜于自我炫耀，胜于招蜂引蝶。因此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外在美不是为了要招蜂引蝶，而是为了悦己者容。很多时下年轻人为了吸引对方招蜂引蝶，甚至穿了很暴露的服装， 连婚后都如此，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身体的美丽不是为了要自我炫耀、招蜂引蝶，甚至把胸部挤得很大。外在的美丽是女为悦己者容。因此，有一位女性的婚姻专家，她叫做冯志梅，她就教导说，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穿那个性感的内衣？她认为，当然，所谓的内衣外穿去招蜂引蝶是不好的，可是可以买来穿给谁看呢？穿给你的丈夫看。这身体的美不是为了招蜂引蝶，而是为了悦己者容，不是为了使大家观看，也不是像马哈念的跳舞者搔首弄姿跳舞于宾取悦观众。期盼这样的一个价值态度也能够深深烙印在我们心底。我们最后来看雅歌第七章一到十三节。首先一到十节是一段身体的颂歌，我们看到了又是一段赞美。在爱情当中，赞美永远不嫌多。这让我们想到，如果你已经结婚，你是否对你另外一半的赞美越来越贫乏了呢？如果你还是在谈恋爱里面，赞美在你们两者的交往里面所占的地位又是如何呢？这一段我需要解释一下第十一节。有人认为十一节好像是他们婚前过夜发生性行为，但我不认为如此。十一节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出去约会，然后住在外面同处一室，发生了婚前性行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呢？我是从十三节来解释刚才所读的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说，蜂茄放香。什么是蜂茄？经过学者的研究，都认为那是一种催情的一种植物。这种植物被认为有激发性欲的潜能。十三节，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成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里所谓的存留，它的意思是保留的意思，也就是说，女主角向男主角保证，他性爱一切的催情，一切的兴奋，一切的欢乐，一切的渴望，只单单为男主角一个人保留。保留到什么时候呢？保留到他们爱情成熟的日子。什么是他们爱情成熟的日子呢？就是所谓的洞房花烛夜。所以当我在解七章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我会说，真正的爱情不会不在乎天长地久。很多时下年轻人，两人到外面去玩，就同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很遗憾的，很多时候就发生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认为如果要出去玩，有很多保护的措施，特别要过夜，我鼓励尽量不要两个人单独出去，可能可以与对方的家人出去，大家一起睡在一个房间里，或是如果真的无法避免，两个人必须过夜，那么就各住一间房间，而不要 同处一室，使彼此落入到性的试探里面，要为对方保留你的贞洁。我认为这不是一种臣服的观念，反倒可以表达爱情的坚贞。我只为你存留，而且到我们爱情的高峰、成熟的日子、婚礼的那一夜，将彼此的身体献给对方。我们常会受到媒体的错误引导，告诉我们爱情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当下的曾经拥有，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喜悦的爱情从来没有不在乎天长地久的。我们看到女主角她再一次宣告她单单属于男主角，同时也表白她的贞洁为男主角而存留，直到他们爱情成熟的日子。好，以上就是今天真道分解雅歌第六课，我们针对雅歌六章四节到七章十三节所做的解经说明。我们下一回是最后一次，我们会谈雅歌的最后一段八章一到十四节，也会从基督的角度来看雅歌。我在下一回最后一讲会做说明。是不是在雅歌书里我们只能够谈爱情，只能够吸收神在爱情、在婚姻、在性这些议题上面的提醒，难道没有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种提示吗？我们在下一回的课程里面德人会做说明。